九音最速配，自带 BGM。九音乐，
咯叽咯叽，
干嘛啦？
我在调戏你呀、啊！
很痒哎、欸，
咯叽咯叽咯叽咯，调戏他，
调戏我，
调戏你的小耳朵。
嗨，我是做事光明磊落的逸婷。
Hello， 我是幸运蟋蟀早餐店阿姨玉文。哇，今天好长哦，觉得名字好长哦。而且你刚刚你这一次讲的时候很心虚，
不是因为我脑海里面就跑了很多我曾经做过的事情，好像得过且过了，好不好？
自己心虚嘞。
那我们从上一集开始去访问到声音无限广播剧团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是
到了，我觉得我也是蛮期待的环节，就是我们要访问声音演员本人以及编剧。好，那我们就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音商盆栽耶！ Yeah! Yeah! 跟大家打声招呼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声音无限广播剧团的声音演员音商，在团中主要是担任声音演员，刚讲过一次了。
好，那大家好，我是声音无限广播剧团的算编剧，也是声音演员了，我是盆栽。对，那我们最近剧团，我可能担任比较多 vlog 剪辑的部分吧。
对，因为今天我们剧团也很多。一些商业活动，所以很多 vlog 在偶尔会拍出来给大家一起看。
哦，哎、欸，你们剧团是真的是，哎、欸，广播剧团真的都一人要分饰好多角，对不对？嗯，
对。不过我们剧团还是希望尽量让每一个角色就是由一位演员去担任，因为一个人如果要分饰多角，那自然他会花更多的心力在可能切换角色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刚刚的问题是指平常的工作分
配、哦，平常工作
分
配。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谢谢
就是我们音箱的一个萌点，他有的时候电波跟大家对不太上，但蛮可爱的。
一定是今天太冷了，
一定是这样，都是天气的关系啦，都是天气，天公北坏坏。
好，我们倒回去，刚刚是前几分钟，然后交给盆栽。
好。
会有分饰多角的部分是因为虽然我不是创团的团员，但我是玩他们大概两三年、嗯、就是音箱跟景熙，他们音箱景熙小三是我的学姐，然后我接下来玩他们几年、
我是学长
哦，对不起。你在我心目中也是学姐的。对不起，而且音箱还是我的直属，对，就是那件神奇的事情。好，对对，然后总之我们就是进团之后啊，因为大家一开始会进入声音无限广播剧团，一定都是先有声音表演的基础在，
哦、
对对对，
所以或是被找进来是因为这个，
可能一开始进来的原因会是，哎，就是他们希望有一个角色请我们录音啊，或是像我的话，我比较。神秘一点是那个时候声音无限刚好要开始做 BL 作品，也是我们后来剧团在网络上开始第一部算是比较正式大肆宣传的一部作品，它是一系列叫做幸福配方、那幸福配方这一系列作品总共有四部作品，那当中我就是负责了第一部作品的编剧，那当时是以这个东西为契机开始就是踏入声音无限，然后再开始就变成无限遥遥无期的进入这个剧团，因为一开始是以编剧的身份想说，哎，写一部作品，然后后来就开始一直演角色，然后一直参与下去了，到现在。
所以一开始也是由你们的团长，然后他拿企划书在你面前
说，哦，还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就是必经的过程。
景熙也是拿着企划书过来跟我说，哎，那个时候我还不叫盆栽，他就是那时候叫我本名，然后就哎，就是想要请你有就是演个帮我们写个剧本啊什么，就哦好啊好啊，然后就是稿费。多少啊？不用不用，然后我就开始写，然后就一路到
现在。哦，原来有这个过程哦。
那是什么神秘的企划书啊？叫他教一下大家，怎么这么厉害？
是给了我企划书，然后我就回他一个企划书，因为那时候我就把人物角色什么的，还有剧情也写成一个企划书给景熙。
哦，好犀利噶！
那音箱有看过这个神秘的企划书吗？
我没有看过这个神秘的企划书，但是我被找的过程有点比较不太一样。
但它是声无限之母。
我认为是这么，
对，你要讲一下这故事。
因为当时就是刚之前小三跟景熙来节目有提到，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第一次见面是在会议室里面，然后我们在会议室里面除了拿到企划书之外，我们还有做一件事，就是来表决我们这个剧团将来叫什么名字。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就在 团那个那边有白板好像，然后白板上写下每个人自己的想法。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我常听到好像什么什么什么股份有限公司啊，什么有限公司。然后我们要做声音的话，那就叫声音无限好了，听起来很厉害。然后就提了这个名字，然后投票就过了。
所以
然后就变成了声音无限之母。
所以你是靠这个想了一个很厉害的名字，所以进入这个团体的？
不是，我是在厕所被找的。哎，这样子。天哪！
我没听过这个故事。
讲一下
。
就是当时大一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大学刚进学校，然后大家互相也不熟，然后可能认识的可能只是可能表面说啊他的声音很酷，或者是这个人跟你好相处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就是我在好像某一堂选修课还是主修课，然后就是一半想要中途到外头去上个厕所，然后就走出去上厕所。然后好像走到一半，然后就听到后面有人说那个同学不好意思。然后我说怎么了吗？然后那个人就紧接着我说你有兴趣来租广播剧团吗？你的声音很好听哦，这样
突如其来是直销啊，
真的是直销，真的是直销。
对了，你有听过安利吗？对了，
当时我还没有想，就是我听到剧团这件事情，我蛮感兴趣的，因为我以前就蛮喜欢尝试表演，不管像是唱歌或者是学一点跳舞这样，然后就是一点点的跳舞而已。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接触到广播剧团，然后觉得好像很有趣，然后我就加入，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学习什么是广播剧，什么是配音，然后表演还有分多少不同的类型这样子。
哎，这个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被星探挖掘的故事。你知道，我有一天我去厕所的路上，我突然被一个人叫住，他问我要不要加入剧团，没有听过这种故事，好传奇哦。
对，不过后来就是景熙还是有跟我们非常慎重的，就是一起就是聚在那个会议室，然后提出企划书给我们一起看，然后就是跟我们说这是我将来的计划，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就一路过程中当然有一些变波就是一些波折然后变化什么的，然后一直到现在也就经历了八年这样。
对对，
所以在一开始你们有在接触比如说配音的部分的时候，这个是你们喜欢的工作吗？还是
一开始的话，因为我们一开始其实都还是以广播剧表演为主。那广播剧表演跟配音其实算是两种不同的表演方式，就是一个是我们需要跟对手一起来想象我们在这个剧中的画面是什么样子，场景是什么样子，就是在录音室里这样子录。但是如果是配音的话，可能就是通常就是有画面在那边，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声音配上去。所以两个表演方式不同，但是我们声音无限其实都很希望把这两个表演形式都专磨到非常的叫什么
炉火纯青，
炉火纯青啊，厉害！炉火纯青，对对对对。
所以配音的部分也是有在进行的，不光只是原创啊，广播剧的方向。
对对对对。我们除了就是学习像配音这样的表演技能之外，也有在之前也有去外面找舞台剧老师学习舞台剧的表演形式。这就是我们想要到处吸收那个不同的那个表演方法。
对对对对。因为觉得广播剧好像跟配音比起来，是不是广播剧真的会需要一些表演上面的例如说角色功课啊，然后角色的心境什么的，但配音就比较不需要做这件事吗？
应该说都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只是配音班的形式会是你会跟着师傅，然后一直在坐在后头看师傅是怎么演，然后我们要试着把师傅所演的各种角色然后把它记在心里，然后等到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使用。那这样子跟广播剧研究角色的方式是另一种门派，可是他们都是一种表演的方式。
是，
我觉得都是身为一个演员应该要去接纳跟学习。
是是是。那师傅在表演的时候你要怎么记啊？因为声音这个你不可能你有一个写笔记的方式，还是说你有自己
我的话通常就是会用那个手机把那个，因为 我会用 Google Keep 这个东西，然后会把一些自己听到的东西就很酷嘛，
使用科技啦。
对对，使用科技的，对，打下来。对，但是重点还是回去可能你要练习一下，就是要回去可能用手机录音，然后就是录一下说今天声哥录了什么，然后把它重复自己录一次，然后 播出来听、哦、这样子。
就这一块的话，我觉得音箱让我们很佩服的一点是，因为其实声音无限广播剧团，我们除了在做作品之类的事情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一直多年进行下来的一个练习会。那我们近几年的练习会主要都是由音箱在负责，就是很辛苦的约大家敲时间，然后场地跟内容都是他准备的。那我们的练习会这几次的练习内容很多都是音箱他去他这段时间可能比较少待在团内，比较多是在一个人的身份、嗯、可能像在外面活动跟学习当中，他就会把一些他在外面学到的一些心得、哦、
再回来交流、哦、
对对对对，他是真的很认真在做表演课题这件事情上、嗯、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
真的是
声音无限
之母耶、欸、对对对，当之无愧
他是那个老鹰在前面飞，然后我们是一堆那种还在长毛的在旁边跳来，
我现在看到本人我觉得蛮有画面，然后今天穿的外套是你知道又有点毛，
他穿的是小三的外套
谢谢小三
OK OK， 所以我就很容易有那个母鸡带着大家飞的画面、嗯
啊、但我想要刚刚有一题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是、嗯、关于配音跟广播剧的表演上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还蛮关键性的不同，是因为配音它本身其实应该说就文本的核心来说，配音它本身其实 是服务画面为主、嗯、但是广播剧的话因为它就是纯声音了，所以听众能够接收到的资讯一切百分之百都是来自于听觉上，它在听觉上的那个、指向性啊、对象感、哦、还有动作感、空间感，没错没错、嗯、因为像如果你们到时候仔细去听动画配音的话，你们会发现它的那个、在音效工程上的逻辑和广播剧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配音的话画面里有什么声音他们才会放什么声音、哦、对、嗯、但是广播剧上因为没有画面这个辅助、嗯、但同样也反过来想就是没有画面这个限制，它的想象空间是可以更大的，
是、嗯、
对对对、
哦、这我可以补充，就是因为现在我在团内就是偶尔会看到景熙跟小三他们就是在讨论这个剧的音效跟音乐要怎么放，然后就会看到他们就很认真的在分析说这里放什么才合理，然后像刚刚提到的风流宰相还有我们的另一个作品我的邻居有一样也，他们都是就是聚在那边然后去听哦，这个地方或许加了什么音效才合理，然后那个画面才不会太不符合我们一般认知的那个脑中的世界，所以那个是需要导播还有后制还有跟作者老师都需要三方一起去讨论出来的结果的、嗯、会很花时间，
对对对，那他们这个讨论的当中有一言不合、嗯、或
是
有
大家都很温和，大家都是好人、啊、
这个是跟固定的人马一起工作的好处、
啊、是是是，大家都很互相了解，
对对 对, 對,
對、啊、那你们在因为其实听得出来你们声音无限广播剧团的每一个人就是其实不只从事一项工作，
对对对，
那我也很好奇说你们自己就是现在拥有了很多的比如说武器，那你们会想要就是你们到现在会喜欢做什么样的工作会觉得最舒服吗？
我觉得这边我先回答我的部分，因为像我的话是你刚刚是发出一个可爱的声音吗？
嗯，用米老鼠的没事
吓我一跳什么声音我们就是大家一开始都会先具备声音演员的身份，这是一定的、嗯、然后多多少少都有先演过几部作品、嗯、那接下来因为这有点像是因为现实的限制，我们就是没有经费去找很多staff 来做各种工作、所以就让我们在困境中
必须越来越强壮
学习，没错，大家要学着自己去做很多事情，像音箱他们在器材方面越来越熟练，已经会转播了之类的、wow. 然后我会剪 vlog， 然后也开始会做 podcast 会主持什么的，但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开始就算没有尝试过，但团内都会给你很多支持让你去开发新的能力，所以大家会慢慢的摸索出自己现在比较擅长的东西，那团也是已经到第八年了，所以现在大家目前担任的位置我觉得都是在多方尝试之后找到自己适合也喜欢的方向，然后再开始继续去延伸下去的、嗯、所以身上大家都是复合型人才、
啊、那编剧是你这当中发展出来的还是说你一开始其实你有这个意思往这方面、
这个的话刚好是一半一半，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们都是，这可以讲吗？世新广电出来的，
快说快说，
可以说的吗？好，就是世新广电出来的，让我在系上的时候都比较认真，就是虽然是广播组，但我对电影剧本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会一直去偷收电影组的课，然后被当成电影组那个奇怪的转学生，其实不是，我只是别班的。然后我就是会去修很多电影组的课，可能像啊、剧本课啊，然后什么前卫电影啊之类的。那其实一直很想要当编剧，但是在台湾我目前还在尝试，然后尚未成功。但是误打误撞的，声音无限找我来写剧本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在电影的剧本当中做不到的事情，或是我想尝试看看的东西，可以先用广播剧去做尝试。然后也是做了几次之后，发现其实广播剧它的剧本虽然有非常非常多的限制跟障碍，但同时也是因为有这些东西，有这些挑战性在，所以当你做出一个你觉得很棒的东西的时候，会特别有成就感。对，然后就慢慢摸索出，其实广播剧它有一套专属于听觉的叙事方式，是这样子去摸索出来的。
是喜欢挑战的个性吼。
对，
哇哦，很酷。
会很废啊，在旁边说我办不到，我草包，然后最后东西就交出来。哎，
那我这样，
不然锦汐会生气。没有，就是会觉得说，对，他就很温柔的告诉你说，会提醒你说时间差不多了，该出来，或是会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团让人很开心的一点，是大家有任何觉得办不到什么事情或者哪里需要帮忙的时候，其实周围的人都会非常乐意过来协助。
而且听起来你们就是会一直遇到问题，可是你们就是一直想办法去解决。总之就是这一个过程，就是一直想办法解决。
我们就很
对，
很大家困难，但还是走到现在。
大家就是不会，那就是学新的，不会再学新的，创造了多重功能的，
真的是无限剧团。
是
啊，对，有的时候开玩笑，对，技能无限，
到处乱生。
那你很会取名，你的另外一个技能。
技能无限广播剧团，
对，我们也是庆生无限广播剧团。我们这两年在很认真帮大家庆生，
练就了一套直播庆生技能。对，
有机会跟大家跟两位讨教一下。神秘的那音箱呢？自己有觉得就是现在什么功能、什么武器是你最实用的、最舒服的？
我现在当然最常做的就是声音
收集粉丝。
神奇宝贝训练大师，
这一定要教
粉丝吗？
这一定要教大家，拜托。
没有这个粉丝们主要当然都是因为我们作品好，然后他们自然会喜欢上我们。对，这个没有刻意去收集的。对，那因为在团中我主要做的就是声音演员，所以到现在也是一直主要就是摸索这件事情。对，但是因为我们的剧团也是。后来开始做了一些直播，或者是做一些偶尔一些新年企划，会跟大家一起在线上玩那个
直播
游戏，
对
对，游戏直播这种，这也开启了直播游戏的技能，这样子。
OK，
然后也开启了帮大家剪 vlog 的影片的技能，反正就是从需要遇到什么事情，那就去做什么事，然后就把这个技能给点开，这样子。
OK， 所以可能现在也很难说哪个最喜欢的，因为你现在就是还是一直在不停的开发新的，一直有新的可以开发。
就是因为都还没有到很顶尖，所以就是还要继续再摸索下去。
那目前就是都蛮都算有趣这样子。
嗯，就是有兴趣，所以才会一直继续试试看。
他现在就像是演员 AKA 讲师 AKA PA 这样。
哇，没有 PA 了，就是命还在努力中，
很会取名字这样子。好呀。那今天好，那今天两位呢也有带来一个你们剧团的一个新不是新作品，
前阵子的一个作品，
对，
叫做是我的邻居有阴阳眼，很棒。
对，这个作品是我们邀请配音员宋玉聪老师还有张腾老师一起来演绎的。
没错，
作品内容真的很甜，甜到不行。我当时在后面听就觉得，哇，这样听众应该受不了吧？
真的，我听的是就觉得很舒服，但我就有点生气，
因为
被放闪。
这部作品它其实原著是季体老师，然后季体老师他其实把这一系列写了三本，我们这一次是改变他的第二本
第二
集。那第二集当中他们已经在一起同居了，所以就直接进入那个
直接最甜的地方，
对对对对，进入那个最甜的地方。
天哪，
那对阴阳眼的话，目前也是可以在各大网络书店都是买得到的，感谢我们陌上商行在普通路上非常的
努力，
对对对，
是是是，
博客来什么的，
博客来啊，布沃克什么的，就是电子书城通常都找得到。啊哈、
嗯，那你们就是在这部《我的邻居有阴阳眼》，就是有担任什么样的，比如说配音、啊，哎、嗯，不、欸、是声音演员，或是
配音的话，
这片的话，
是我跟盆栽这一次都是在这个作品里担任都是。像一些鬼魂之类的配角，
对对
对，
我们就是演配角，
对，在旁边就，
哎、欸，听说那一栋那个一对怎样怎样，
好开心哦，可以演
鬼，鬼魂都是吃瓜群众，
对 对, 對、
欸，好帅哦，
就演这种小配角蛮开心的，因为不太需要形象，然后
就可以，然后又可以玩得很开心，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配音的前辈有跟我说，其实。如果你太常演同一种戏路，那可能你将来就会固定变这样，所以建议我还是要多方去，可能演越多配角越好，因为配角它也让你有发挥的空间。
对、哦、你想好像那种好莱坞漫威演员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很适合你们啊，因为你们就是一直不停的开发新技能，所以连带就是角色也是啊，嗯、
对对，
就是
越来越多种，
对对对，这也是很有趣。好，而且呢，我们这一出呢，这一次还请到了一个厉害的宣传小天使夏凡来跟我们解答，不是解答，对。再多介绍，多介绍一些这出戏的各种细节。
他刚刚就是站在我们后面，
景熙。
那我们欢迎景熙耶！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景熙，我又来了。耶、yeah. ！那我在我的邻居有阴阳眼这部广播剧里面担任的是导演，所以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广播剧的细节。对，就像刚才他们讲的是由宋玉聪和张腾老师所主演的。那其实这一部广播剧就是现代的广播剧了，所以你会感受到非常非常台味满满的台湾日常。对，他们就是住在那种老公寓啊、嗯、然后窗可能还是那种阿嬷家那种花窗、哦、所以这个花窗的设计也沿用到了我们木盒的设计上面，就是很可爱的广播剧的木盒子，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超可爱，很台湾
哦，你们的这个产品，
对，是实体作品。哦、
那主角萧凯晨是张腾老师饰演的。萧凯晨呢有阴阳眼，他可以看得见一些哎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刚刚这两位的角色
对对对看得见我们，
看得见他们。那另外一位是唐雨绮，那他是萧凯晨的同居男友，是宋玉聪老师饰演的。那他们两个的故事就是由一个。应该说甜甜日常展开的、uh-huh, 对，那有一天萧凯晨他看到了阳台出现了一只女鬼，这只女鬼叫邱小妹妹，她是穆宣明老师饰演的非常可爱的女鬼，那究竟他们三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就要大家自己去听一下咯。
鬼魂是小妹妹，
她其实也不小，她是个追星，
她是
追星少女。
哦、
oh, ，OK OK，
那这个作品是季提老师原著的小说，那季提老师写的，笔法就是非常的日常可爱，然后甜甜，就是他是撒糖给你，要不要钱、就都给你吃吧。
回到你有糖尿病这样
子，然后那个追星少女她在喂那个小煤炭球那种，
哎呦撒的这样子，
吃吧。对啊，所以如果喜欢听，就喜欢。甜甜故事的、然后喜欢台湾日常的、然后又喜欢带一点点小刺激，其实我们的那个鬼的部分不会太恐怖啦、
大家就算胆子比较小也不用害怕，
对啊，你们听刚才他们两个在那边就知道应该蛮紧张的，所以
什么意思
就不用害怕，请来听听看吧。
对，
耶、yeah, yeah, ，谢谢景
熙。哎、欸，刚刚是说原著总共有三部，然后这个是第二部
哦，
所以就是完全的集中吃糖的部分。
对
对
对，
加是
是对不起。那这一集它刚好就叫农历七月的那些小事，所以其实它主要有一条主轴是在讲说，像萧凯晨他有阴阳眼，那唐雨绮他虽然看不到，但他就是这不知道命中是带了什么，反正他身边经常会出现一些有的没的事情，那例如被那个阳台的女鬼看上啊，然后另外这一部的主轴就是他的好朋友游杰君，由孟庆福老师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孟庆福老师的角色游杰君，他莫名其妙的被一个女鬼缠上，所以就拜托唐雨绮跟萧凯晨来处理。他们这一集的主轴其实就是两位就是男友们在处理其中一位男友的朋友身上的一些状况，讲这个农历七月的故事。
人际关系这个角色的情感纠葛
朋友的桃花
劫，是是是精彩的。那你们两位自己各自有 喜欢这个作品的哪一个部分吗？
我喜欢这个作品带给我的那种我在台湾生活的感觉，
对对，
很在地，
对对对，
很日常。
然后因为他这个作品除了有刚刚说的甜蜜之外，也会偶尔会有一些奇怪的笑点，就像刚刚说到那个鬼魂出现的地方，那我们在后面，
是真的这个声音吗？
差不多这个声音，因为鬼魂嘛，所以我们不会想要用可能太真实我们日常听到那种声音来讲，
还是要有分别，
有点分别。我主要是觉得他会有一点可爱的笑点在里面，对，所以我喜欢这个作品这个地方。那盆栽呢？
那盆栽，
我的话就像音箱说的，就是台湾的元素非常的多，然后包含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他们阳台上住了一只女鬼，其实就有点像那个阳台设计，例如我们的洗衣机是放在阳台上，在阳台上晾衣服，这种设计
是
就是有的，对对对。那另外我很喜欢，然后也刚好是我跟这部作品比较有缘分的地方是，就是这一次有陌上商行邀请我来为我的林之佑阴阳眼这一次的广播剧来写了一首他们原创曲的歌词。那很有趣的是，他们的原创曲这次出两个版本，一个是就是主题曲的感觉，那另外一首呢，就是以秋小妹妹阳台上那一只喜欢上唐雨绮的那一只女鬼的角度来写的，她作为一个长期在阳台上偷窥这一对情侣生活的人的那个甜蜜刺激的心情。所以她是由穆宣明老师来演唱，因为刚好也是由穆宣明老师来饰演秋小妹妹的角色，所以她就变成很像是角色歌的概念，
创作角色心境。
Yes， 对，所以就是可爱的，
所以是这个角色心境歌是这一出特有的吗？
它比较像是一个，我觉得比较像日本那边经常会在动漫作品里面会出现那种，他们出了一张这部作品的音乐专辑，然后里面有很多首歌是这个角色的声优唱的，专属于这个角色的歌，有点像是这种模式。然后我们就是参考了一下，让秋小妹妹有一首自己的角色歌，这种感觉。
这也很有趣。而且秋小妹妹的角度是不是很像就是我们上一集说的腐女的角度？
她就是腐女，又是追星少女，
是的，欸，就是。你们的粉丝见面会大家一起欢唱，就是
对，我们粉丝有些人会自己翻唱这些作品的歌，蛮温馨的，对对 对， 對。
所以这些歌曲可以在你们的商品里面也是可以点到
的。对，全曲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实体典藏版里面可以拥有。
错，
贩售的平台也是再跟大家说
更大通路，像博客来、金石堂、读墨、瀑布什么的都有。
不过可很多电子商城都找，其实上那个 Google 搜寻，就是我邻居一样演，然后广播剧应该就找得到。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上一集聊的是一个古装风格的，然后这一次回到一个超级台湾日常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就是不管是你们团员的工作很多方的修炼你们的武功，连带的你们的题材也是各种的，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没有在怕挑战的没有在怕挑战的一个团体。对，我觉得这个也蛮令人期待你们之后还会有什么更多不一样，是真的是会期待你们会有新的东西出来的。
是，然后到最后可能每个人都十八般武艺，
真的
就是，什么都会了。
对，一人当好几十人用，
希望期待我们有这一天。
你们没有因此就说我不要，好累
也是蛮好玩的，
啊，接下这个任务，
自己开一间公司，每个人是一间公司，
每个人自己都是一个部门
对对对，自己一个部门全部自己找我来，
好厉害啊。
好励志哦。
对啊，对，我觉得这个广播剧场他们好励志，而且很我觉得有点惭愧
我觉得有点像是因为大家都非常就是向心力很足够，然后我们又都非常喜欢声音无限广播剧团，很希望我们可以跟着这个剧团一起去做到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每次有新的挑战出来的时候，大家就是一马当先 OK 我愿意 OK 我愿意这样，
哇，
先冲再说，
不知不觉的很多个我愿意过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未来也会有很多个我愿意这样，对，
直接告白，好感人
哦我们之前还会戏称说，如果我们四十岁都单身，我们就多元成家，
你自己租弄一个房子，然后大家都住在里面，
自己盖一个声音无限家
对，要开会就去楼下敲门，就要起床，
好赞哦，
然后还有那个零食区、酒吧区，然后就大家在里面累了就一起休息，
设想太周到了
什么都有，
很完整，
好想要去住哦
月明宿
对对对
对啊， 好哟，那谢谢今天谢谢声音无限广播剧团，谢谢盆栽，谢谢音箱，
谢谢。
那我们在这边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哦，拜
拜。
Bye
bye。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或者是抖内一杯下午茶哦，拜托拜托喽。